中华电信致力推动 ESG 永续发展，113年起与林业署合作，协同永续发展大使戴资颖启动太旧换新足够未来专案，和竹林周边泰雅族部落团体合作，透过专业技术进行竹林的疏伐与管理，兼顾竹林生态及循环生产，带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。中华电信与您共同守护竹林生态永续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西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声音笔记》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沥青的《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》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平常去庙里拜拜的神明，如果不是只存在于天界，而是真实存在于人间，或者他们根本就在我们家的附近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？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作家沥青所写的轻小说《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》，就是一个实现了这个奇妙想法的故事。他在小说里面创造了一个过着双面生活，既是凡人又是神明的神。故事的主角陈福林表面上是一位普通的书店老板，可是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小镇的信仰中心应天宫的主神朱王爷，本名叫做朱兆应。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，有王爷就有虎爷，虎爷是王爷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助手。而在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这个故事里上场的虎爷公，他很可爱哦，他的化身居然是陈福林养的一只三花猫。陈福林和三花猫，也就是朱王爷和虎爷这对神明搭档，负责的任务也挺多的，包括了神明间的会议，守卫城镇的边界，安定乡土，斩妖除魔，还有聆听和解决人们的愿望。在这个南部小镇上，相对于大城市，步调缓慢，生活单纯，人们的愿望也很朴素，不是祈求亲人子女的平安，就是希望生活有保障。而朱王爷总是很有耐心的聆听，也尽可能的照顾到他们的需求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想，这位神明还挺疼爱信徒的嘛。可是读到接下来的故事之后，我发现不管是凡人还是神明，要对子女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爱，比起神明对信徒的爱好像更加困难耶。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》，小说里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小镇的日常生活里面。在平淡之中也有很多的人情温暖，不过呢，这份日常却被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打破了。陈福林，也就是朱王爷，因为受到了天庭的惩罚，被上司指派要照顾一位失去父母的16岁少年，直到他成年为止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陈福林成为了少年的监护人，变成了新手爸爸。可是很尴尬的是，单身未婚的中年大叔陈福林不知道怎么去拿捏和少年互动的方法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化解少年的悲伤。从作者笔下可以读到属于职场爸爸的心情和焦虑，反而是虎爷化身的三花猫成为了少年倾吐心事的好朋友。这本书的作者沥青很擅长处理日常生活里的故事，他用人物的行为动作推动情节发展，堆叠出那份日常的感觉。不管是王爷和虎爷，或是书店老板和工读生，还有神明之间彼此打交道，各种角色之间的互动 不只是透过情景对话，还有细腻的动作和表情的变化，除了展现角色的情绪转折，也让画面鲜活起来，好像就在读者面前上演着故事一般。制作这本有声书的时候，因为需要考量到陈福林，也就是朱王爷，他在神明和凡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所展现出来的不同人格特质，所以主播的声音情绪应该怎么表现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最后我选择的是声音柔和而且声线年轻的 AI 主播，另外也透过调整句子抑扬顿挫，呈现出主角转变身份时所展现出来的人格变化，希望能透过声音让听众感受到人物的独特魅力。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里的大叔、少年和虎爷一起组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呢？朱王爷用了什么样的法术来破解盘踞在小镇很多年的邪魔？而朱王爷的过去又有怎么样的身世？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位住在凡间的神明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 AI 主播所诠释的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有声书吧。
朱千岁与虎爷公的日常，作者立青，静文学出版，由静好听为你读书。7:20，陈福林比平时还要晚一些，才将书局铁门拉起，店内的电灯都还没开，就有几个小学5-6年级的男孩想钻进去，他连忙阻止，并带着严厉的口吻说，我下午3:30后才卖玩具跟抽抽乐，你们快给我去上学。其中一名小男孩不怎么开心地喊道，陈叔叔，你这样生意怎么能维持呀？陈福林说，我就是可以维持，要你管，快去上学。他毫不客气地将小男孩赶走后，就按照惯例，在门口替盆栽浇水。期间看见有几个出门买菜的邻居路过，也不忘跟他们打招呼，联络感情。紧接着就是进店里打扫、拖地、喷点香氛，让店内带着森林气息。这段时间通常没什么客人，他便扭开藏在柜台底下的老收音机，听着广播电台，偶尔随着播送的歌曲哼哼唱唱。一直到上午9:00，与他约定好的厂商驾着一台小货车前来，是一位大约30岁的男人，捧着一本账本，跟着他在这25平大的书局内穿梭，补充文具用品，退掉滞销的商品，并按月结算。这间书局已经在宁尾水镇上开业长达20多年，为了配合这背山靠海的小镇，除了贩售文具用品，也会进一些生活用具，例如洗发精、沐浴乳、洗面乳、洗衣精等等。店门口则是最热销的零食玩具区。不甘寂寞的陈老板总会跟来访的人聊个几句，才甘愿放人走。等到工作告一段落，已经是接近上午10:00了。此时他正坐在柜台前，拿着充电小风扇吹着自己的脸庞，试图驱走闷热失眠感，并跟着广播电台播送的90年代流行歌曲哼哼唱唱，十分惬意。一声熟悉的低沉嗓音打断了他的兴致，对方的语气带着几分怒气，对方说，王爷公，都快10:00，你什么时候回朱府开会？陈福林闭着眼，手里仍然抓着小风扇，心里默默地这么说道，快了快了，我5分钟后到。对方说，请准时到场，所有人都在等你。陈福林听着对方的催促，又无声地叹口气，他才刚快活不到几分钟，怎么事情接连不断地来呢？他心想，好好好，我这就来。陈福林坐在柜台旁，表情相当镇定，心里却非常烦躁，从某处传来的声音不曾停过，他无奈之下仿佛禅定一般，一个深呼吸，然后从他身体中窜出一个与他年纪不同，穿着藏青色西装打扮，年纪30左右的青年，长及肩膀的头发竖在脑后，身躯有些半透明， 看起来不是活人样，却也不是一般认知的鬼魂。青年像是获得解脱似的，站在陈福林的身体旁活动筋骨，这时仍旧在原位的陈福林则像是空壳子一般，端正姿势动也不动。青年转过来面向这副身体，举起右手探出食指与中指，在陈福林面前比划几下，原本动也不动的陈福林眨了眨眼，并望向青年。陈福林说，王爷公，请问有何指示？那声音与平时的陈福林无异，只不过语气多了几分尊敬。王爷公说，后殿虎爷公，我中午就会回来，这段时间由你来看殿，镇上有任何异常状况的话，随时回报。陈福林回道，是，也请王爷公尽快回府，所有的神尊都在等你开会。王爷公说，知道啦，你们每一个都一直催，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。他又是一个长叹，眼看时间紧迫，也就不多逗留，转身往书局的后门走去，那里是专门放备品的小仓库，但是某些时候对他来说却是往返应天宫的捷径。他关上门后，在这黑暗无光的空间不断地往前走，终于在前方见到光源处，循着光踏上阶梯后，他来到了位于宁尾水镇中心朱府千岁应天宫的牌楼面前。今天天气好，仰头可以看到大片的蓝天，因为宁尾水镇是背山靠海的关系，从庙城的高处望去，在远处还能看见一片海。今天是农历八月初一，鬼门昨晚刚关，神兵神将们也配合各方神尊忙碌了好一会，才将所有的鬼魂送回地府。紧接着就是朱府千岁每个月初一十五惯例的诵经日，对他来说也是每半个月一次的例行会议，除了宁尾水镇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还要跟其他县市的神尊配合处理跨境的案件。处理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，从感情问题、亲情问题、事业、寻人，甚至是人间界的重大刑案，只要民众上前参香求助，在合理的范围内一般不会拒绝。也因此他们事项之繁杂，一场会议开下来往往需要两个小时，他只要一想到这么耗时，就不禁叹了口气。他走过牌楼，经过庙城，准备要进入大庙时，先一步抵达的日照迅速在他面前现身，指了指在天香油前办事处墙上挂着的老时钟说道，王爷公，已经10:03，你迟到了。王爷公说，从牌楼走过来也要这个时间呀。他毫无反省之意地继续往前走，日照则跟在他后方，皱着眉不断提醒他准时的重要性。日照说，今天府内所有神尊都在，身为主人的你不应该让这么多人等。王爷公说，后殿的观音佛祖先主持啊，你也明白我要身兼陈福林的身份，一个书局老板三天两头就不见好几个小时，很容易让人怀疑的。日照说，你不也都会找府内的虎爷占带肉体吗？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，日照是王爷公最贴身的侍卫，当然他职责也不止如此，夜里还要调配神兵神将巡逻防卫，不过在其他同事的眼里，日照光是盯紧朱府当家的一切就耗费不少心力了。王爷公说，但是总不能都让他们来压，既然要当好一个凡人，就要称职点。他一副坦然的样子，让日照别无办法，只能用眼神来控诉。当他走到大厅前时，那张老旧的方形木桌旁已经坐满应天宫内的众神尊，只是凡人看不到这样的景象，在他们眼中看见的仍是那些被香火熏得黑漆漆的木刻神像，并诚心地跪在前殿的垫子上持香祈祷。因而开会期间负责记录民众烦恼的书记神官仍旧称职地工作着。王爷公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书局忙了一下，所以今天开会迟到了。他向所有神尊们点头招呼后，便缓缓坐上主位，带着一抹和善的笑容向所有神尊表达歉意。众神尊似乎习惯他的作风，纷纷笑着摇手表示没关系。他看着前面的老时钟一眼， 轻咳几声并敲敲桌面说，好了，会议开始吧。
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。